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土耳其选民星期天在5个月内第二次前往投票站，随着95%的选票计票结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执政党在星期天匆忙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领先。选票上16个政党当中有4个看来会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席位，其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微弱多数。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达到了赢得议会席位所需的10%的选票，另外2个反对党民族主义运动党和共和人民党也在大国民议会赢得了席位。今年6月，在埃尔多安总统的正义与发展党13年来第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埃尔多安宣布了选举。预计有88%的选民参加了星期天的投票，投票率比今年6月的选举高出10个百分点。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同意恢复年度3国间峰会，撇开他们之间几十年来挥之不去的争议和怨恨。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天在首尔迎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是3个亚洲经济强国自从2012年以来的首次多边峰会。峰会使得安倍首相不愿承认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以残暴方式占领朝鲜半岛，尤其是日本军队强迫朝鲜妇女做慰安妇的问题，以及东京和北京就东中国海一组岛屿主权归属问题的强烈争议被暂时搁在一边。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与安倍晋三以及李克强决心秉持正确对待历史、迈向未来的精神，恢复三国间的合作。三位领导人同意加快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重申努力重启停顿已久的朝鲜解除核武谈判。星期一，朴槿惠总统将和安倍举行单独会谈，这是他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以来两人间的首次单独会谈。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对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酒店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至少12人丧生，其中包括酒店业主、一位军方指挥官以及2名议员。当局说，激进分子星期天早晨在索马里首都的萨哈菲酒店入口处引爆一枚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旅馆。政府官员和高层工商界人士喜欢光顾那里。索马里安全部长穆哈茂德对美国之音说，所有袭击者都被保安部队击毙，他们都身穿布隆迪军服。他说，这些军服可能是青年党今年6月对布隆迪一座军事基地进行的致命袭击中所缴获的。他还说，其中一些袭击者看上去像是外国面孔，但同时表示他们还在进行调查以确定袭击者的身份。青年党组织发言人阿布迪阿奇兹穆萨布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对该组织对星期天的袭击呢事件负责。在最近几个月里呢，索马里青年党是爆炸了摩加迪沙的另外一座酒店，攻下非盟维和部队的3个基地，同时在索马里的总统府院落内呢还引爆了一枚炸弹。青年党直到2010年一直控制着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在访问分隔朝韩2国的非军事区的时候，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卡特星期天从首尔前往非军事区，并步行到非军事区韩国一方距离朝鲜最近的维莱特哨所。平壤2009年中断了同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之间的核项目谈判。卡特表示，华盛顿依然致力于谈判，并呼吁朝鲜重返谈判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表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促使该地区很多国家提高了他们对美国安全部署的要求。卡特在前往韩国出席高级安全会议途中向媒体表示，南海主权争议备受关注，使该地区很多国家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厅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节目时段的主要内容。中日韩三国星期天在韩国举行领导人会议，美国媒体表示菲律宾海洋仲裁案获得受理，这使中国遭遇重挫。中国首富王健林无意中道出习近平家族持股真相。中国新刑法增加网络造谣罪，网民担心如此将造成寒蝉效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欢迎就叙利亚问题进行国际谈判，但是他说有关各方不应当为叙利亚总理阿萨德的去向而坚持不下。潘基文说，他为星期五参加维也纳谈判的各方感到鼓舞，因为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相互的谅解，其中包括需要加快外交努力结束在叙利亚的战斗。来自17个国家的代表一致认为，阿萨德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需要进行谈判，商讨停火和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民主选举的事宜。与此同时，他们应当继续跟恐怖主义组织做斗争。但是有关方面在处理阿萨德问题上意见不一。美国表示，阿萨德是造成叙利亚流血的原因，任何一个用炸弹和化学武器对付自己人民的领导人都不应当是叙利亚未来的一部分。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表示希望阿萨德下台。阿萨德的两个最大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直接卷入了在叙利亚的战斗，给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提供了支持。叙利亚政府以及反对派没有代表参加维也纳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奥巴马总统决定派遣美国特遣部队到叙利亚是着眼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加入叙利亚内战。克里国务卿说，美国的政策是清楚的，这就是击败极端分子。他没有排除美国会进一步涉入叙利亚，他说他不能预测未来。星期六，克里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他中亚五国之行的第一站。五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星期天为死于空难的事故的人举行全国哀悼。一架飞机星期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1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都遇难。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死者当中还有3名乌克兰公民。紧急救援人员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129具遗体以及两个飞机的黑匣子。黑匣子记录了飞行的所有过程，其中包括飞机驾驶员之间的对话交谈。专家们希望黑匣子能够为他们提供导致飞机坠毁的重要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埃及分支声称对击落这架客机负责。但是航空和军事专家表示这不可能，他们表示这架飞机在坠毁前是在9100米的高空解体，并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导弹。法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这两家欧洲大航空公司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将停止在那一地区的飞行。这架空客 A321 客机是一家小型包机公司运营的。飞机星期六黎明前从沙姆沙伊赫起飞23分钟之后从雷达上消失，飞机坠毁在阿里沙以南大约100公里的地方。 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酒店负责，袭击者导致至少11人丧生，其中包括酒店主人、一位军方将领、两名议员和一名记者。索马里安全部长穆哈默德对美国之音说，6名青年党袭击者用2枚汽车炸弹对萨哈菲酒店进行了袭击，所有袭击者都被保安部队击毙。当局说，激进分子星期天早晨在酒店入口处引爆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了这家政府官员和高层工商界人员都喜欢光顾的酒店。警方的努尔少校对路透社表示，警方在酒店后墙搭设了一架梯子，救出了许多政府官员。努尔说，警方也接到躲藏在旅馆内的工作人员电话，说是有人受伤，也有政府官员。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安全部队最后控制了酒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日本和韩国星期天在韩国举行领导人会议，这是中日韩三国自2012年5月以来时隔3年多再次举行这一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次会议迈出了日中韩新合作的步伐。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东亚各国应在处理好包括历史等敏感问题，并希望提高政治互信水平。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会后三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与与会领导人商定三方将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除了三边会谈之外，三国领导人也将借这一机会举行双边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将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时提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从航行自由和遵守国际法的角度表达日本的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在访问分割朝韩两国的非军事区时，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卡特星期天从首尔前往非军事区，并步行到非军事区韩国一方距离朝鲜最近的维莱特哨所，平壤2009年中断了同日本、中国、俄罗斯、韩国和美国之间的核项目谈判。卡特表示，华盛顿依然致力于谈判，并呼吁朝鲜重返谈判桌。卡特对记者说，朝鲜应该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在核领域的活动。卡特星期天晚些时候在首尔出席美韩两国安全问题会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和中国海军举行高层视讯通话，据信双方主要讨论了如何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 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海军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12海里的区域，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陷入疑似代理人战争，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在恶化。那么俄罗斯和中国谁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呢？另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俄三角外交当中，中国目前正占据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姚继凡说，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 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仲裁法庭作出裁决，将受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而中国宣布不接受，认为裁决无效，对中国没有约束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不参与仲裁，但国际法庭作出可受理本案的裁决，对中国而言已算是一大挫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设海牙的仲裁法庭10月29号裁决接受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主张引起争辩提出的仲裁案。仲裁法庭将举行听证会，听取菲律宾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几个月或甚至几年。此外，国际间也在关注这个仲裁是否对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有任何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将到首尔出席中日韩三方领导人峰会，下星期又将访问越南，11月中也将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南中国海的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话题。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研究专家钟伟伦的话报道说，中国可能采取策略避免南中国海仲裁案在周边国家引起负面效应，一方面强调新建岛礁设施的平民用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亚投行等外交倡议来吸引他们。报道说，尽管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的案子对中国而言是一大挫败，不过很少人会认为一旦菲律宾最后赢得仲裁，就会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钟伟伦说，没有任何保证中国会遵守不利于他的结果。此外，钟伟伦也预测南中国海的僵持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会有更多的自由巡航，中国也会和这个星期对美国拉森号驱逐舰采取一样的做法，派船舰跟随其后，并谴责美国所称的自由巡航的行动，这样双方都可以保留颜面，并宣称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也认为，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仲裁案对中国是一大打击。他告诉路透社，仲裁法庭受理此案明确拒绝了北京所谓菲律宾与他协商不足的说法。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进入斯普拉特里群岛朱碧礁附近12海里自由巡航后，中国指责美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并派两艘军舰跟踪警告。葛莱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指责美国非法进入中国有关岛礁海域，但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国际法。葛莱伊说，如果中国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们自己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这个海洋法公约，因为原本淹没在水下的岛礁只能拥有周边500米的安全区，因此中国说美国的自由巡航非法，他们自己才是做了过度的海洋主权主张，而这也使得美国的自由巡航有了它的正当性。仲裁法庭星期四裁决同意受理菲律宾15个仲裁申请其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岛礁和低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在内，是否可以如北京宣称的一般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岛礁的捕鱼活动。对其他7项诉讼，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会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四面环水且在涨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是岛屿， 其周边基线以外12海里是领海，岛屿基线周边以外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至于涨潮时淹没于水下的岛礁，因无法维持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因此不是岛屿，也不能享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2012年在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岛礁的控制，但菲律宾认为中国侵入了它西菲律宾海经济专属区，因而在2013年提出仲裁。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菲律宾单方面提出南中国海仲裁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在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做出排除性的声明，否定了中非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是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方案，不接受单方面诉诸于第三方的争端解决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首位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王健林星期四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可能透露了一个信息，让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很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股权的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的所谓白手套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邓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那个徐再生，对对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徐再生是他们的职员，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晴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傅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 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3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啊，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啊，还有贾庆明，还有温家宝啊，还有第4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就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啊，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4个家庭。他们一共现在我已经算了这4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嗯，
就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其中一项涉及官方所指的网络媒介造谣，网民今后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或论坛发放或者转发假讯息，都可能因触犯刑法而被起诉，最高可判7年徒刑。有人担心，有关法律可能会变成维稳的工具，沦为钳制言论和打击维权的手段。也有人质疑，官媒或地方政府造谣是否触犯刑法，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从星期天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9，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增加了造谣、替考、依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项针对网络言论的法规，有网民担心， 如果该法规被有关当局滥用或造成文字狱来了，建议各位看官管好自己的嘴，请用眼神交流。还有网友表示，假消息不可怕，就怕明明说的是实话，而有关部门给你扣个罪名。更有人感叹是总跟老百姓过不去。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上确实存在许多谣言，但这正是缺乏言论自由、言路不畅和新闻自由的后果。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他说，
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维权人士民间的，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局的话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的打压，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钳制，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
另一位网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忧虑，是不是虚假信息，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网友是明知道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而不是误发错发，甚至上当受骗？他说，
标准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想抓你的话，就说你是明知传播。像我们这个异议分子，就是批评政府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往上面套。
有一些网友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瞒报缩小事故或灾难的伤亡人数，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屡见不鲜，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今年四月尼泊尔大地震时，新华社等官媒说只要是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结果证明是谎言，这是否算编造虚假的险情？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政府制定新法，民众没有办法，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怎么能要求民众？他说，
三方造谣是长安皇都的，是大行其道，而且从来不受惩罚，要应该是法律人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身作则，官方造谣也要一视同仁，也要打击。像那个
吴斌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天天为政府洗地的五毛，为了美化当局，经常是谎话连篇。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一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即使他们造谣。他说，
那些五毛啊，就是经常造谣，为了美化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谣言，因为他们说谣言是官方批准的，为了赞美官方，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稳定造的谣，是他们官方不会打压，不会抓起来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专家表示，现在微信、微博、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故意别有用心的编造发布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但根据新的刑法，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其中造成后果严重的要坐7年牢。此外，对信息不加甄别、不加思考就盲目转发的网民同样可能触犯这一规定。此前今年7月中港股市灾难，有网民在微博声称看见股民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被指造谣，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5天。8月天津仓库大爆炸，当局起初对死亡人数守口如瓶，当地两位网民在微博转发1300人死亡或方圆1公里无任何生命迹象，普通群众480多人死亡，被指散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5天及10天。另外还有媒体表示，目前微信朋友圈里假信息泛滥，简直成了谣言集散地，不少人觉得朋友圈的受众只限于朋友圈，没有外人，不是对外传播，但网络的开放性往往造成反常信息传播特别迅猛，实际上一直以来朋友圈假消息满天飞，屡屡引发讨论， 也有专家呼吁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被追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星期六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有关中国公安法的研讨会，邀请多名资深传媒人和法律专家表达国安法对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新闻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3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三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哈、啊，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2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布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5年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全球网络自由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 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九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星期四发布的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消息成了当天令人意想不到的头条新闻。当局在中共重大会议闭幕日发布这个消息，显示当局已经承认实行了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增长业减缓的中国经济背负的一个沉重负担。相当多的分析并不看好放宽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但另一方面，当局迈出这一步，在一些人口问题学者来看，意义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易富贤说，
因为这个人的意思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伦理这个体系 你估计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奥胎，放开前面奥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多家庭的因素就会大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你给家庭有一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投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发高的话，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此发开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将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易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中央18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的父母可以生2个孩子，以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并刺激经济发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询问他们对这项重大决策的看法。接下来就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2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其实从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侮辱的事，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呀，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 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欢迎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谈，但是表示会谈不应受到阿萨德总统未来结局如何的阻碍。潘基文星期六说，叙利亚的未来的谈判，还有所有有关和平谈判以及叙利亚问题引发的磋商，都不应当受到一个人未来命运的左右。我基本上认为阿萨德总统的未来取决于叙利亚人民的决定。潘基文秘书长表示，他对星期五参加维也纳会谈的各方就关键问题达成一项共同谅解感到鼓舞，这些关键议题包括需要加大外交努力结束叙利亚的战争。来自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就阿萨德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之间需要在打击恐怖组织的同时举行谈判来达成停火，以及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的计划达成一致。土耳其选民星期天在五个月内第二次前往投票站，随着95%的选票计票结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执政党在星期天匆忙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领先。选票上16个政党中有四个看来会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席位，其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微弱多数，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达到了赢得议会席位所需的10%的选票，另外两个反对党民族主义运动党和共和人民党也在大国民议会赢得了席位。今年六月，在埃尔多安总统的正义与发展党13年来第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埃尔多安宣布了选举，预计有88%的选民参加了星期天的投票，投票率比今年六月的选举高出10%。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同意恢复年度三国峰会，撇开他们之间几十年来挥之不去的争议和怨恨。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天在首尔迎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是三个亚洲经济强国自从2012年以来的首次多边峰会。峰会使得安倍首相不愿意承认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以残暴方式占领朝鲜半岛，尤其是日本军队强迫朝鲜妇女做慰安妇的问题，以及东京和北京就东中国海一组岛屿主权归属问题的强烈争议呢，被暂时搁在一边。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与安倍以及李克强决心秉持正确对待历史、迈向未来的精神，恢复三国间的合作。三位领导人还同意加快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重申努力重启停顿已久的朝鲜解除核武的谈判。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对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酒店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至少呢12人丧生，其中包括酒店的业主、一位军方指挥官以及两名议员。当局说，激进分子星期天早晨在索马里首都的萨哈菲酒店入口处引爆一枚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旅馆。政府官员和高层工商界人士喜欢光顾那里。索马里安全部长莫哈默德呢对美国之音说，所有袭击者都被保安部队击毙，他们都身穿布隆迪军服。青年党组织发言人阿布迪阿吉兹穆萨布在一份声明中声称，该组织对星期天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在访问分隔朝韩两国的非军事区的时候，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卡特星期天从首尔前往非军事区，并步行到非军事区韩国一方距离朝鲜最近的维莱特哨所。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厅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